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啊，今天是撒母耳记的研读。我们这一次的栏目是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透过分析这些人物和相关的事件，其实不只是分析这个人，也分析相关的事件对扫罗和大卫的影响啊。我们就寻求对这两个网友更多、更立体和多角度的认识啊。杨牧师跟我都是追求大图画，对吧？杨牧师，杨牧师你好，
盼望。听众朋友也一样，
对，希望我们追求一些大图画，不光是每一章每一节的研读，两样都是重要的，我是乐意。
我是有见。
那牧师啊，你分享一下，没有信主之前有没有接触偶像或者灵界的经历？
没有信主前就
没有
很久了、
那讲讲信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我是已经是牧师，是那个传道了嘛。那么有一个早上有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哎呀你快来啊牧师，我好像这个邻居对面他被鬼附。那么我就立刻
赶过去。
那么发觉其实可能那个是精神病多过是要我赶鬼。所以呢你说这些什么灵界的经验呢也不多。有一些同工有很有赶鬼的经验的。我晓得。
我觉得是按神给你的那个人生的铺排吧，哈，乐意就正式来说是有一次赶鬼的经验吧。当时的体验是神的名真的是大有能力。现在回想还是有一些事情想不通，就是属灵征战有它奥秘的一面呢，哈，不是所有我们都能明白，有些是有留白，但是在当中我真的看到人的渺小和神的名哈大有能力。当你说奉主耶稣的名叫他停止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他真的会马上去停止的，当中就体会也是挺多的。那为什么谈这些东西呢？可能你也猜到今天的主题了，上一集已经说我们会谈，就是尹多尔那个交鬼妇人我们其实可以看他是一个灵媒这个人还有和他相关的扫罗的交鬼的事件对扫罗人生的影响，就是今天的主题。
萨姆尔、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士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萨姆尔记次要人物谈。
那扫罗交鬼的事情呢，记载在撒母耳记28:3-25。在谈对扫罗的影响之前呢，我们先要简介事件，因为我们不可以假定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事情的啊。然后我们再交代这件事情造成的世经疑难，然后才说这事情呢
对
扫罗的影响真的比较全面，因为不是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都假设你什么都知道哈，所以我们先来简介事件哈。这撒母耳记28，那里都记载呢，非利士人集结军力要对付以色列人。那么扫罗当时其实已经精神很恍惚了，我猜他经历那么多事情，他就求问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呢没有借着梦、巫灵或者先知告诉他当然呢他其实已经远离神了，那他很绝望，他居然绝望到一个地步，违反自己过去按照律法所定的命令就是不可以交鬼，就是按照生命记的规定他就找来一个交鬼的妇人，伪装身份，不可以让人知道嘛，如果让人知道以色列的王去交鬼真的贻笑大方贻笑天下，他就伪装成一个平民吧，就来到尹多尔这个地方，就命令那个妇人召唤已死的撒母耳。那妇人呢 经文这样记载，就见到撒母耳大声的惊叫，而且此刻那个妇人就知道来求他交给人不是别人，
就是扫罗，
就是皇上、如果我是他也吓坏了。扫罗得知呢，撒母耳上来他就俯伏在地。撒母耳这个我用引号括着他，这个撒母耳就责备他搅扰死人，指出神已经离弃你了，预言明日呢你的儿子们哈和你很快就和我一起，意思是说他们都要死了哈、军队呢就会被非利士人打败。那听完这些预言，哇，那个扫罗
更恐惧、
本来已经恐惧，整个人瘫倒在地啊，一日一夜不吃东西。这个妇人和仆人苦苦的亏劝，终于愿意吃东西，吃完之后起身就离开了。这个事情后来真的应验，扫罗和儿子都死了、儿子们是战死沙场，但是扫罗就是在战场重伤之后，敌人还没来杀他，他就自杀了。这事情就这样。那牧师啊，我知道这个交鬼事情啊带来很多世经的疑难的原因，是我也简介一下，然后你再来详细解释。28章13到14节呢，说扫罗知道撒母耳从地里上来哈，28章之后的经文也一直称那个所谓地里上来的灵为撒母耳。哇，经文这样写呢，引起千百年来啊古今中外的学者神学家的争议哈，真的是撒母耳吗？
对，
很多听友呢，我知道这是很热门的疑难，你在你那个995可能就知道，很多听的朋友A 问了 B 又再来问，问来问去还是疑难重重。我要强调，今天我们不是995，不是在解决这个疑难。
就算995也解答不来。
但是起码应该说一丁点，因为先要分析一下再来谈下面嘛。那有些关键经文是很重要，我先说说，然后杨牧师呢就跟我们说说有三派的主要，其实还有第四派第五派，但是有一些呢我觉得不符合我们福音派的信仰，就在这里不谈哈。首先乐意说说一些关键经文，你要注意三节的经文。第一节是28章12节，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这里呢很多释经学者认为可能显示他自己也惊讶，似乎不是他预期的情况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8章13到14节，扫罗问他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那如果只是看中文，哇，牧师就很奇怪，怎么有神从地府出来？其实那个地呢，也可以解释就是地府阴间的意思。但其实你要注意，这里的希伯来文是 Elohim 呢，乐意也特意这一次呢再看看原文。再看看原文，它这有亡灵的意思的，也是符合古代近东文化对灵界存在的描述的一种的表达方式。所以 Elohim 呢可以解那个亡灵。所以这里呢就不能我们只是拿着那个中文翻译来说哈。还有28章19节，撒母耳预言扫罗与他儿子明日必与他同在，就是死了下到阴间呢，这个预言应验哦，显示这个话语是有一些准确性
先知性。
那笼统来说，我知道有几派的看法，就交给伟大的杨牧师来谈谈。
就是乐意呢刚刚提出几处的关键经文分析，大家都留意了。那么所谓三派的看法呢就不止，但是呢都是大概不出这几个方面。第一派当然说这个是真撒母耳论了。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因为撒母耳真的在这里出现了，而且是他的灵魂。虽然呢这一派说通灵违反神的律法，但这一次呢争论呢就说是神例外的允许，允许这个灵媒这个妇人呢有这种仪式来生效，让这个撒母耳短暂的来显现是神允许的，来完成他对扫罗的审判啊。这个是真撒母耳论的那个立场。而且这里刚刚说这个重要的境界，妇人惊叫，因为他没预料到会真的见到撒母耳，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派的观点。但是他有不足够的地方，他的挑战是什么？难以解释为何神他允许，或者说 会使用这种违反律法的仪式呢？
嗯，
可能引发对灵媒有效性的错误的理解，
就有些人看了觉得哇，这神
神也这样的违背他自己的禁令吗？
就让你可以招鬼啊！哈，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也是疑难。那么第二派当然是从相反方面去立论呢，就是哎，一定是假的，这个是恶灵的伪装论，
就是邪灵的伪装，
邪灵的伪装那个。不是撒母耳，是邪灵假冒撒母耳而已。因为神明确禁止招鬼嘛，所以不可能让撒母耳被召回。因为生命记十八章十节往下呢，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教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说的、招鬼的、行巫术的、过硬的等等，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个是生命记律法很明确的。那么撒母耳不会参与违法的行为，也不会被灵媒来操控。
违反律法。
所以呢，有一些专家也好，教牧同工也好，也说哎，这个第二派就是他们的立场。但是这个也有他的不足够哦。那么怎么解释邪灵可以说出准确的预言呢？结果真的是按这个妇人所说的，扫罗跟儿子们的终局呢都是这样的出现了。那么经文呢反复称那个灵体为撒母耳，那么那个语气跟逻辑也跟撒母耳过往的一致哦，那这个都是实在的情况。那么这两派往后呢，当然按我们中国人呢解经也差不多一样了，就有一个折中的这个立场了。这里的主张是哎，撒母耳确实出现，但不是灵媒召出来的，
这叫神主权干预论。
对啊，这个就是神主权干预论。神妇人的惊叫不是因为成功，而是因为神打断他的行动啊。那么妇人正在施法术的时候呢，神就主动来干预了，让撒母耳的灵魂突如其来的来显现。那么撒母耳的出现完全这一派说是神主权的结果。这个呢，他们强调不是灵媒的能力，而是在这个罪恶的场景中彰显神的审判跟他的信息。那这个立场的优势是什么呢？就保护神他是圣洁的，他的圣洁跟他的律法是一致的，因为是神在主权嘛。不否认撒母耳真的出现啊，强调神能在任何情景中呢以他的主权来主持来说话。这个是这一派这个立场的好处。稍微来总结这个三个立场的比较啊。第一派呢说撒母耳真的来了，是神允许灵媒他这一次呢这个巫术生效，强调预言准确跟撒母耳的真实性。但神是不是会使用违法的手段，就令人
违法就是违反律法的意思。
对，违反律法的手段来就令人疑虑了。
疑虑。
那么第二派说哎，那个是邪灵假冒撒母耳，这派强调神不会参与邪术，但很难解释那个时候那个语境跟这个预言的准确性。这个是第二派的缺点。那么刚刚说第三派呢也说哎，真的撒母耳来了，但不是灵媒他的发俗召唤成功，是神主动干预，强调神的主权对灵媒的否定啊，这个呢似乎是比较平衡的一个解释。
不过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无论采取哪一种的解释，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这个灵魂哈是给谁召唤，或者到底是不是撒母耳，而是在于呢，当人离弃神，试图用非法手段寻求指引的时候，哇，你看这个扫罗就会导致更深的审判与黑暗。
对。
我们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去研究究竟这个灵是不是撒母耳，这里也不是经文的重点。 这一次的交轨事件其实是意义重大。事件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事件反映出扫罗当时什么情况，然后当我们知道扫罗当时的情况，就更容易看清楚事件对扫罗的影响哈。其实当时扫罗呢，我们可以看他灵性的状况、道德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还有这个人格的状况哈。四点来看，首先第一点是他灵性的状况，可以看到他跟神的关系了已经是决裂了哈。因为经文说，《撒母耳记上》28:6说，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神是完全沉默的，显示扫罗与神的关系已被切断。撒母耳的话也证明这一点啊，就是16，如果那真是撒母耳的话啊，就是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道德状况啊、情绪状况啊、人格状况，就请牧师来解释一下。
扫罗的问题，道德有问题，就是明知故犯嘛，违反神的诫命他也做。神所选立的以色列君王居然说出这样的话，28:8下这样说，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哎，求你用交轨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使人为我召上来。
真的很难相信，
那妇人起初不愿意为他交轨，其实间接也已是给他了一个回转啊，
停止
得罪神的儿行的机会嘛。你看那个妇人怎么说呢，28:9，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轨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可是扫罗却是仍然偏执不回头，放弃神的律法的界限。
妇人虽然不是为了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性命，但妇人这样说一说，也应该让他
清醒一点。
对对对，
他反而他没有哦，啊，所以呢，我们说，扫罗呢，神弃掉他，他的行为道德也是
很糟糕，
很糟糕。
嗯，
那么当然呢，第三呢，哎，这个时候如果你跟我推断扫罗的情绪的状况呢？都圣经也有明确说，28:5说他是极度的焦虑跟恐惧。28:5面对军队压境陷入强烈的恐慌。那么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啊，这个都表示他非常焦虑。那么在撒母耳预言死亡后呢，哇，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他立刻的扑倒在地，甚是惧怕，毫无气力，28:20，这个就显示扫罗已经处在极度焦虑跟精神崩溃的边缘啊，这个都是很明显。按我们过去对扫罗这个性格的认识呢，就一定是类同了。那么最后当然呢，我们来看看他人格的状况。他好像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失去一切的主见。完全要依赖他旁边的人呢，他不再有王者风范与领导力，完全依赖灵媒，他旁边的仆人跟妇人的安排。圣经记载呢，他吓到连饭也吃不下，也不能坐起来，好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一样，要他们再三的规劝他才能坐起来来吃饭，往后才离去。那么这个世间的反应，哇，扫罗从一个本来尊贵的受膏的君王呢，哇，一下子就沦为一位绝望无助而且明显的精神很脆弱的人
啊，真的是很感慨啊，
很感慨。
对，看他无论是灵性、道德、情绪、人格都变成这样。那给听众朋友你的反思题，也是我跟杨牧师都需要反思的。但我们在困境当中寻求神，就像扫罗，但是又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是否仍然愿意信靠和等候神？其实扫罗是可以有另外的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当时认罪悔改啊，再继续呼求神，对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那我们会不会像扫罗一样，当我们求问神，等不到他的回应，就我们心急啊，就依靠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呢？我们有没有这个耐心去等候神呢？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
来到我们今天的亚咒，什么是亚咒好戏呢？就是事件对扫罗造成的影响。但刚才讲了那么多铺排，你就会明白得多了。我们也觉得事件对扫罗呢，这一次的灵界经历了，不只是揭示扫罗的状况，随后他的心理状态还有行动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的。请牧师来讲讲。
这方面呢，大家你猜也好，推断也好，也差不多了。一定呢，这个事件都加剧了扫罗精神的压力跟他心理的崩溃。那么因为28章19节预言呢，内容直接宣告他会死亡。哇，这个消息呢，对一位本来已经焦虑不安的人来说呢，无疑是精神的一个很大的很重的打击。圣经记载呢，扫罗听后甚是惧怕，毫无气力啊，这可能就是焦虑的发作，整个身心都耗尽了，失去行动力跟判断力啊。这个呢，我们音乐前呢也跟大家来交代啊，他各方面呢都受影响。而且呢，往后呢，他继续要跟腓力斯人打仗嘛，
要领军啊，
要领军啊，他后续的军事决策的能力都受很大的影响。扫罗这个时候呢，他身体跟心理的状态呢很虚弱。一般的情况底下的人呢都很难做出冷静的军事的判断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在整个撒母耳记上28章往后呢，在没有具体记录他指挥的记录，直到31章最后一章呢，姐姐来记载他死于这个战场
自杀
啊，他自杀，这个暗示他根本的往后呢没有做出有效的领导军队，导致全军覆没。你可以说这个战事呢一定是失败的。
对啊，三个王子都死了。
对，那么这个都是军事方面来判断的。那么对他自己来说呢，导致他最后自杀呢，就是一种呢很大的孤立感。而且他也觉得嘿，完全无希望了。他听到撒母耳预言，哎，自己跟儿子必死无疑，他就没有为自己跟或者说为百姓来祷告悔改呼求神，反而呢，扫罗他选择沉默，而且就很被动的接受。那么显示就是他在这个状况里面就非常悲观，绝望，也不相信还可以有任何出路可言。这种呢彻底无望感呢，导致他最后在战场上，我们说
重伤之后就自杀
自杀了。撒母耳记上31章4节就显示他内心的就完全的崩溃了。那么我们也稍微看看，再回顾，当这个妇人呢往后呢出于怜悯的心来接待他，要劝他来吃东西呢，也发觉没有办法来扭转呢扫罗他向好来帮助他灵性方面来有进步，
就无法改变他那个消极性哈。还是这么消极。
妇人还劝他来吃东西，为他预备丰富的食物，宰杀了肥牛犊。
对，从宰杀肥牛犊就知道是妇人对他其实这是挺好，因为肥牛犊是很好的食物，并不是哎胡乱塞几个麦饼让你吃。
对啊，这个对来的客人呢都是很优惠的对待他，也是展现了这个妇人一份人性的善意嘛。那么扫罗呢吃了往后呢，经文记载他起身走了，但没有说任何他有悔改有祷告或者说投靠神的表现啊，这个是很可惜的。这段经文只是说他之后往后呢他体力稍微恢复了，没有让人看见他灵性有一种的回转，一种转机。
真的忍不住为他叹一口气啊，真的是。也是反思的时刻哈，给你两道的反思题。在你面对极大压力与绝望的时候， 你会不会像扫罗一样选择沉默逃避哈？最重要不是沉默去反思己过，而是他这种沉默是代表一种逃避，甚至放弃自己，还是你愿意当时就马上承认自己的软弱，马上悔改呼求神呢？这是让你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哈。另外就是当你在极度的绝望当中，身边有人像那个尹多尔妇人一样啊，对你表现出关怀和善意，就是好像那个妇人一样为你弄点吃的，丰丰富富的食物啊，劝你要吃东西，你会不会敏锐觉察那是神给你一种恩典或者提醒呢？啊，我觉得在最后一步，如果他感受到尹多尔妇人哪怕一丁点的关心，他开始有点积极性，开始呼求神，真真正正的去悔改，可能神还是会怜悯他，
给他机会的。
牧师，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心中很哀叹呢、啊？
哎，当然呢，但是人性有时候软弱如此。
嗯，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不要像扫罗一样啊。扫罗
不听神言，问鬼灵，自取灭亡，惨丧命。心急刚硬不回转，英雄末路叹凋零。
愿我们以扫罗为戒，真道分解，和你共勉。好，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尹多尔的妇人，来反思己过哈，反思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也谢谢我们的婚姻人员为我们做了这么好的一个片花，谢谢他。那希望你把你的感受在留言板告诉我们。今天我和杨牧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透过多角度来认识扫罗大卫，一起获得更多的属灵提醒。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